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第一堂讲的是祭司的错。祭司有什么错？我们要先明白祭司有什么对，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在何西阿书里面还有整个圣经都看到以色列人教会常常犯很多的错误，我们跟世人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错误罪恶比世人还要多，因为我们有虚假之罪比世人也还要多。那么这个错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牧师，哎，对不起嘛，牧师领导者。现在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很多人都很看重群众人民大多数，我不觉得不要看重，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教会团体成败主要的原因责任都在乎传道人或者那个领导者。以色列人会这样子，因为祭司有问题，祭司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道传出去，以至于百姓就越走越错。百姓没有知识，没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不喜欢听神的话，弃掉神的知识，所以神也会弃掉他们。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讲到祭司越多就越发得罪主，因为他们把人带错路。你走错了方向，你走得越远越顺越好，离目标越远。他们越多的宗教仪式，因为远离了上帝就越发得罪上帝，上帝会使祭司的荣耀变为羞辱。这些祭司的错误在哪里？跟每个人的错误一样，我们的错误常常都是出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私又常常都出自我们以为我们肉体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满足。祭司在信上面怎么得满足，圣经没有多讲。祭司怎么在食上面得满足，这里有讲。祭司第八节，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这什么意思？各位，祭司的食物就来自献祭。以色列人犯罪了就要献赎罪祭，所以他们犯罪越多就要献越多的赎罪祭。那么各位，这就有点不信了。那祭司为了要吃羊肉吃牛肉，就天天希望，哎呀，怎么还没有人犯罪啊，有人犯罪就带了一只羊一只牛来，我就可以吃了。以此类推，各位，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医生，我们的医生满心希望大家生病吗？我们教会应该没有人开棺材店，开棺材店的老板满心希望瘟疫来到多多死人吗？补习班的老师希望学生多多考得很烂当掉，好让他在补习班有好的生意吗？美容医生希望女人都长得越丑越好，可以到他那里来美容吗？各位，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东西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把不好的变好，我们希望大家都不好吗？你看，上帝设立最好的制度，把不好的变好，把罪恶涂抹，把污秽洁净，因为人的罪，人还是可以把这件事变成一个邪恶的事，多多希望人犯罪。他们不知道神的爱，他们不知道神的义，他们不知道过圣洁的生活，善良的生活比吃肉要好得多。当然我们都希望在圣洁善良中多多的吃肉，等一下中饭就可以看得到。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 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行他的命。这些我们就不继续看他了。在何西阿书很多都是类似的话，圣经很多类似的话，就是人如果不在神那里，他所做的一切的恶，看起来得到了好处，都会如飞而去。你们以后会继续看到何西阿书常出现的字，就是风。那个风有讲吃风，有讲追风，就是都追着那个空的东西，抓到了，化成一缕青烟而去，好像小说一样。吃风，好像以赛亚书说的，梦中喝水，喝了半天还是渴；梦中吃饭，吃了一大堆还是饿。虚空，人在世上，包括肉身得到的任何东西，如果不在主里面，就都是虚空。他们只想到吃，只想到喝，只想到满足肉体。肉体的满足是好的，今生的满足是好的，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主希望我们在敬拜侍奉公正公平的一个生活态度中吃喝。祭司没有好好教导百姓上帝的心，把以色列整个都带错了。那么祭司应该做什么事？祭司的工作，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神和人中间的桥梁。人有什么心思意念，有什么意思要跟神讲，尤其在明知未开的时候，透过祭司。现在信徒皆祭司，我们到神那里不必透过一个中保的阶级，但是神仍然设立了牧者牧养我们，或者是有小组长带领我们。我们自己要亲近主，当他们为我们祷告而且给我们好的教导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亲近得更好。所以祭司，既然信徒皆祭司，就希望弟兄姐妹都知道你也是一个牧师。我刚才讲的话，或者何西阿书讲的话，也应用在你们身上。教会的成败系在领导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的领导者，也都是小小的被领导者。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中不断地跟主有沟通，也不断地使人跟主有沟通，也不断地请别人帮我们祷告，请别人使我们跟主的沟通更好。没有哪一个人，包括最伟大的使徒，不需要人的祷告。最伟大的摩西需要有人扶他的手，最伟大的摩西需要有人抬一块石头来让他能坐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彼此需要，互相需要。不过我们还是也想一想看，祭司比较狭窄的意思，他做的工作就是献祭，就是把以色列人感谢的心化作祭物献给上帝，把以色列人认罪的心化作祭物献给上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到，祭司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主要就是献祭，把人献给上帝的东西，借着一个懂得神心意的祭司来做。祭司的第二个工作是教导律法。各位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得到，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很多祭司的工作，利未记第十章十一节有讲到教导律法。献祭是我们往上，教导律法是神往下，神把他的话透过祭司告诉我们。那么当我们学习了律法，生活中有人没有遵守律法，我们犯了法争吵了，那怎么办？祭司的第三个工作就是审判。在申命记21章第5节，他需要能够判断哪个对哪个错。这一点 今天教会的牧师都不想做，也不敢做，可能我们也不能做。不过圣经的原则，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应该到一个比较懂神心意，因为敬畏上帝，因为工作认识神的人，认识神律法的人，请他做审判的工作。祭司的第四个工作，我归纳的哈，就是祝福。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七节，祭司利未人常常要祝福。各位，这些都是每个基督徒都做的事，但是比较代表性的是祭司也一样领受了上帝的权柄和恩典，把这权柄恩典用嘴说出来祝福百姓。如果是祝福，当然就不只是祝福了，祝福是祭司做的一部分，全面的你可以说就是祷告。历代志下三十章二十七节，祭司和利未人就常常的要为百姓祷告。这五点，祭司是献祭，祭司是教导律法，祭司是审判，祭司是祝福百姓，祭司是祷告。那么这是祭司的工作。你做这些事，你的条件必须血统上你是利未人，祭司是出自利未支派的，你一定要认识神，你一定要信靠神，一定要领受神的恩典。我再一次说，这不是对马牧师和我说的，这是对每个人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祭司。做献祭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判断的工作，做赐福祝福的工作，做祷告的工作，我们都希望我们有爱。没有爱，明德罗想的吧，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爱来爱这些百姓，来有爱神的心，否则我们不能做好的牧师、好的祭司、好的门徒。我们要有爱。还有一个，那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了，那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或者是很多先知书都提到百姓的一个大毛病，没有爱，同时也没有义。爱和义在神那里是不能够分的。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人间好像有的时候要分一下，严厉的好像是义，柔和包容的好像是爱。祭司必须都要有，牧师要爱人，基督徒要爱人，我们的神就是爱，这一点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印象也很深刻。不过我们的神是义，神的义，神的公义、正义、正直也是要执行的，而祭司做这个工作。我们很遗憾，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祭司不知道神这么要求义，以至于他们以为神是很随便的，自己就随便了。我们就要提一下祭司或者利未人怎么会成为祭司和利未人的。各位，求主帮助，今天要讲的这一段信息，以下的这一段是很刺耳的，我希望我能讲的恰当，符合圣经。我也希望我讲的不是照我的私意来讲，也不是要给各位一个印象，就是我很喜欢杀人流血，因为我们要讲的有杀人流血。祭司，我再一次说，你想到祭司，你想到马牧师，你想到谢牧师，你想到牧师，都是温柔敦厚的，都是很柔和的。想到祭司，实际上我们通常就想到牧师，想到牧师通常就想到牧羊人抱着一只小羊，或者牧羊人在牧养羊群的那个慈爱的态度，没有错。那你就很稀奇了，祭司他的出身完全不是这样温柔敦厚的，祭司的出身是流氓， 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祭司是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在创世纪34章告诉我们，利未和西面是雅各的两个儿子。如果我们照和合本或者希伯来文马索拉本来推算一下的话，利未和他的哥哥西面在事件城屠城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才十几岁，可能还不到14、15岁。总之他们很年轻，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犯了很可怕的罪。创世纪34章我们不去讲它，简单的说，他们的妹妹迪拿被事件城的人玷污了。这个玷污呢，不能说是强奸。我们看经文，还有迪拿后来一直都住在这个事件城里，我们看得出来那是合奸。这个女孩子喜欢这个事件城的王子，事件城的王子也很喜欢迪拿。那么可是西面和利未知道这件事就非常生气，那么事件城的人想要跟雅各家族和好，说我们就结亲吧。那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西面和利未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们就要求整个事件城的男人要受割礼。那么事件城的男人就都同意了。各位对不起，我就讲明白一点，割礼是在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割一刀，割下一块皮，那个非常的痛，那个要看起来是痛最少3天，痛到不能够动。那么就在这最痛不能动的时候，利未和西面就带着刀，创世纪是这样写的，这两个人就带着刀，我相信应该也带了一些仆人，否则两个人怎么做这种事，就算痛到死也不会痛到完全不抵抗，但全城的男人都被他们杀掉了。那非常可怕的很可怕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雅各的儿子西面和利未用刀杀了整个事件城的男人，让雅各非常的愤怒，这是不智也是残忍。当然耶和华在这件事上也保护了他们，让他们没有被追杀。后来雅各在晚年死前祝福和预言他儿子的状况的时候，创世纪49章雅各论到这两个儿子的时候，这两对宝贝兄弟的时候，他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这两个儿子生性暴烈残忍可怕，父亲咒诅他的儿子，这两个儿子，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咒诅这两个儿子的后代会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是什么意思？这在做一个预言，跟后来约书亚的分地有关系，就是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地，唯独西面和利未没有自己的地，他们散居在各地，是流浪的。这是咒诅。那么这个咒诅会不会实现呢？我可以跟各位说实现了，但是即使是咒诅实现了，也可以变成祝福。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是祝福的一个实现。若是他顺服上帝，他顺服了，若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也相信，咒诅就变成祝福。就像我们刚才的圣餐一样，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好，各位，我要讲的，开始讲的就是， 西面和利未这一对兄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可能是最残忍、最邪恶的这对兄弟。这个残忍和邪恶特别表现到他们很会用刀。两个人，两个年轻人拿着刀把事件城全城的男人都杀死。他们很会用刀，很会动武。各位，这也可以是一件好事。我赶快跟你讲一个答案。他们后来还是用刀。利未人后来还是用刀。利未人的领袖祭司还是用刀。他们用刀，天天要用刀，用得真好。只是不是在杀人了，他们用刀宰牛宰羊做祭司。马牧师用刀用得非常好，不是他会杀人，是他能把神的话分解为我们献祭。好，不过这过程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上到山上去领受耶和华给他的吩咐。当他在山上40天以后，耶和华说，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摩西下山发现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抹拜金牛犊。摩西非常的愤怒，两块石板被他摔碎了，金牛犊被他打碎了。我们大概，起码我啦，忽略了一件事情。摩西非常愤怒，可能上帝是更愤怒。摩西的愤怒，上帝的愤怒，表现的不只是他把十诫打碎了。这很有意思啊，用英文来讲可以了解。Moses 把那个石板，把十诫 broke 了。事实上，这个 broke 应该是很严重的罪。林语堂先生说，摩西把上帝写的十诫摔碎了，这个罪比以色列人做一个金牛犊还要大，就像你把圣经摔碎了一样，圣经撕碎了一样。林语堂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基督徒，他根本不懂。石板可以摔碎，石板根本不稀罕，没有什么重要。犯罪得罪上帝那更严重， broke 一个石板是小事， broke 上帝的 law 是大事。神非常的愤怒，神的愤怒需要平息。各位，很抱歉，这些话都是圣经里有的，但是我们平常不太喜欢讲，我要提一下，因为这也是祭司的责任。神的愤怒需要平息。神的愤怒要怎么平息呢？公义要彰显。公义要怎么彰显呢？摩西下山以后说了，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利未哦，所有的以色列人，利未的子孙到他那里去。摩西说，耶和华说这个话，我是传递这个话。当然摩西可能有这样的心。摩西说，神说，你们个人杀他的同伴与弟兄邻舍。很抱歉，犯罪的就需要死亡，惹上帝的愤怒，你们杀这些人。那一天利未人杀了3000人。我不是一再讲利未人很会用刀吗？他们杀了3000人。摩西也是利未人，摩西也很会用刀，摩西也是杀人起家的，他第一个杀的是埃及人。各位，我们不再鼓励杀，我讲这些都在表达一件事情，上帝对于罪恶是愤怒的。我们今天对罪恶 是包容的，或者甚至是欣赏的，或者甚至是鼓吹的。特别在性上犯罪，我们觉得是不要那么保守，宽容一点吧，都好。有的时候看历史的事，各位，当然战争是很不好的事，杀人是很不好的事，可是在战争里面，在这最可怕的事情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战争里面产生的一些美德。当然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勇敢。你知不知道战争里面产生另外一个可能更大的美德，就是爱。你说战争杀人跟爱有什么关系？是，各位，我是不喜欢战争的，我厌恶战争。但是很稀奇，在战争里面，包括我们以前看的那个电视剧《勇士们》，或者你看美国的战士、中国的战士，你看那个电影《钢铁岭》是吧？《钢锯岭》是吧？那个《Jigsaw Ridge》，我们都在讲那个医生、那个医官，他多么的了不起，他也得了勋章，没有错。可是你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战争中用枪、用刺刀履行他责任的人，保护他袍泽的人，也是很了不起。这个了不起当然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一个美国人看到美国人把日本人杀了，而且在那么艰难的情形下杀敌，好了不起啊，日本人看会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看南京大屠杀，看日本人杀我们，当然那个是杀平民是很不对的，但就算杀军人又怎么样呢？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在战争那个残酷的里面，你也看到有人奋不顾身，有人看到捐躯，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战争片有的时候很吸引人，就在这里，西部片很吸引人也在这里。我希望不是那些流血的事、残暴的事吸引人，而是有一件事吸引人，正义的得以执行。当你看到那些可恶的恶霸欺负善良的恶霸，包括在美国西部片里那个小镇仗着自己钱多、自己的势力大、自己拔枪拔得快，就欺负人、侮辱人、羞辱人，你看到这样的恶棍不肯悔改、失效正义，最后被杀的时候或者被消灭的时候，各位，我觉得那是一件好事情。希望不要杀人，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最后也许需要用到这种事。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在耶和华很愤怒的时候，利未人杀了3000人，让耶和华的愤怒平息了。后来在生命记33章第9节那里，神借着摩西特别称赞利未人。我相信这件事跟利未人成为上帝的拣选者，就是拣选来服侍他，有关系。在这件事之前，利未支派，记得我刚刚说的，是一个被咒诅的支派，不是被别人咒诅，被他自己的父亲咒诅。但是在那一天耶和华愤怒的时候，摩西说，神的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要去杀自己的弟兄同伴邻舍。所以33章第9节，神借着摩西称赞利未人，利未人眼中没有父母、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儿女。哎，这不是不好吗？他眼中没有这些，他只有一个东西，他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各位，这个话很刺激，很难听吗？这话不刺激，不难听。这个话在讲，利未人 所做的事正是耶稣对所有人所做的要求。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摩西也是为义杀了人的。我不是鼓励杀人，我再一次的鼓励一件事，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从主而来的义，我们有一种正义感。不是自义，是从神来的义，不是自私自利。我们的孟子有利益之辩，我们讲的是义，是正确的事。今天来的时候，建荣弟兄跟我讲，我说建堂怎么样，他说哎呀很辛苦啊，那么邻居不讲道理，那么漏水了说跟他讲一下他会骂我们。建荣弟兄讲得很婉转，但是各位，这些事情我们在生活中都经历到，就是你被恶人欺负的时候怎么办？你被恶人欺负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希望，我们希望我们有人替我们伸冤？利未人做这个事，看起来耶和华也希望有这种正义感的人来做这种事。利未人因为在跟主同心、恨恶罪恶的事上，甚至敢动手杀人，他们被选择成为上帝的仆人，最亲近上帝的。那利未人里面的祭司是怎么被选择出来的？当然我们想到是亚伦，亚伦的子孙，但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看起来都不是很理想。他们就是因为神喜爱摩西，就使用了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大祭司或祭司这个体系，亚伦的体系，被上帝喜悦是另外一件杀人的事。民数记第25章，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和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个事情是巴兰事件的延续，巴兰设下了诡计，建议米甸人说跟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这样会惹起上帝的愤怒，会死很多的人。那么米甸人、摩押人的计策就得到实现了。好，果然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行淫乱，跟摩押女子行淫乱，而且拜偶像。圣经上讲，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你看圣经，旧约是多得不得了，新约也有讲神的怒气，不过我们还是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实在常常惹上帝的怒气而不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个发作大概从经文来看，是他们很多人就死在瘟疫当中。那怎么办呢？各位，当人犯了罪，其实任何一个罪在神眼前都是大罪，何况这的确是拜偶像又行淫乱的大罪，要怎么办？各位，对不起，如果人犯了大罪惹上帝的怒气，没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流血。流血就是要死人的，但是神爱我们，不死人，不让我们死掉，就有这种赎罪的制度。如果你注意到赎罪的制度，就是这个罪恶在牛羊流血之后可以被赎，那么就另外有一个字，就是挽回祭，就更清楚表达这个意思。赎罪是这个祭让罪恶被消除了，挽回祭那个字的重点是指着上帝的怒气消除了，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挽回记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有怒气，这个怒气需要被平息。怎么被平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注意下面这句话，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看起来是很幼稚的描述，很多现代的神学家也非常讨厌这些字句，怎么上帝这么坏的脾气。不过我还是再讲一次，如果你对这些不能了解，那我只能求主帮助你，让你在生活中碰到那不义的恶人恐怕不是少数，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当我们行不义的时候，你劝你告诉他不要不义，要善良等等，没有什么用。各位，对不义的恶人包括我，要停止作恶，起码表面上停止作恶。譬如说我不再霸凌人，只有一个，就是我被处罚了，我被痛打了一顿，痛痛的管教一顿。你对那些霸凌人的那些流氓跟他讲讲道理，讲爱，讲温柔，没有用的。你需要有严厉的处置。当然我们也赶快说，严厉的处置虽然不会叫他心理改变，一个流氓霸凌别人，警察现在常常在那里站岗，如果你再怎么样就关起来，流氓不敢霸凌人了，他心里可能还是很邪恶，心里可能还继续在想怎么报复。不管他心里怎么想，外在他的行为被约束住了，还是有价值的。不过我们感谢主，神除掉罪恶，不仅是让人外在的不敢犯罪，内心也不愿意再犯罪了。外在不敢犯罪是神的义怒，内心不敢再犯罪是我们认识了神的义爱。义怒和义爱都集中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件事。不过我们也等一下再讲，我们讲到当这些族长被吊死的时候，耶和华说要把他们通通吊死，显然是吊死了，因为显然他们有责任，他们是族长，他们让这件事发生，他们没有制止，所以他们要被吊死。族长被吊死，刚刚讲清醒牧师，现在就讲长老了。长老被吊死了，我们当然都很难过啊。以色列会众就在那里哭泣，以色列拜偶像，以色列行淫乱，上帝发怒，族长被吊死，大家哭得很难过。哎呀，这时候就有一个家伙，这个人叫辛利。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发现这个人是西面支派的。辛利在大家哭大家难过的时候，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照经文来看意思是带到弟兄的帐篷里面行淫乱，而且跟弟兄一起。各位，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圣经没有用那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心情。菲尼哈，亚伦的孙子，利未的子孙，用刀的人，暴虐残忍的人，但是从西乃山以下，我们已经看到利未人的用刀的能力仍然有，利未人那种强烈的个性也还有，但是这个个性不再是自私自利的，这个性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了，将两人刺死。照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描述，这两人是在犯淫乱的时候被菲尼哈刺死的。 圣经上说，两个人被刺死以后，瘟疫就止息了。瘟疫死了24000人。耶和华再一次对摩西说，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因为他对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诗篇106篇里面也讲了这件事，腓尼哈刑罚恶人，瘟疫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要讲的是，利未人有义心，有一颗嫉恶如仇正义的心，上帝拣选他们来做圣殿的工作。利未人中间的祭司在腓尼哈以后，因为腓尼哈有耶和华的心，所以耶和华把平安的约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我们跟神立的约，新约、旧约，这里还有一个词，平安的约。各位，平安跟刀剑跟流血应该离得最远，我想的确也应该是这样。刀剑、死亡、流血、疾病、灾难、哭泣、痛苦、不公不义，都跟平安没有关系。但是要得到这个平安的约，必须要把恶除掉。腓尼哈不能真的除掉恶，腓尼哈只能象征性的除掉恶。真正除掉恶的是我们的主耶稣，真正除掉恶的，在希伯来书讲，主耶稣不但是神的羔羊，主耶稣也是神的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永远有效的大祭司，也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儿子做赎罪祭、做挽回祭，来平息自己的震怒。整个的事情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要有公义啊。这个世界如果要有和平，教会如果要有和谐，要有公义。不是说我们要杀人，而是我们需要回到耶稣那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上帝是这么要求义，要求义和爱在教会里活出来，我们需要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看何西阿书4:6的话，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不要忘记神的律法，你的律法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甜。神的律法不可以一丝一毫的忘记，神的律法叫我们圣洁，叫我们良善，叫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当我们忘记了神的律法是叫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承受神义的这个后果。神会让这个，让我们自己经验到生活中的艰难，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教会的领袖、牧师、师母、长老、长老娘、执事， 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独一三一，认识上帝的全能全善，认识上帝的良善这么宝贵，上帝的良善这么奇妙，上帝的良善冒犯不得，他是宽容，他是忍耐，但是当我们实在一再冒犯他的时候，神也严厉的来做事。不要越了位，摩西杀人也是出于正义，但是他没有那个身份，他没有那个资格，神也没有给他这个命令。埃及人杀以色列人，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不应该。我们很感谢主，各位，不应该有两个原因，我觉得一个是义的，一个不能算是义的。你看到摩西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把埃及人打死了，他的愤怒在哪里？他的义怒在哪里？如果他的义怒是，这是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所以埃及人该死，如果是因为种族的原因，这就不义。我们感谢主，摩西可能有种族的原因，更有正义的原因。正义的原因就是不问你的肤色，不问你的种族，你就不应该欺负人。所以第二天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觉得不对，也不应该。各位，公平正义是需要的，我们求主帮助。摩西杀了人，他杀了人，可能里面有正义的成分，人不应该欺负人，强大的人应该去帮助弱小的人，不是欺负弱小的人。你用你的强大欺负弱小，就更加不应该。如果是这样，我想摩西到最后学会了这一件事，神要的是公平，神要的不是某一种种族、某一种血统、某一种肤色、某一种阶级、某种学问。我们的神不是因为你的资历、你的学历、你的美丽、你的财力、你的这些世上的丰富才看重你。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被神看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得罪主了，我们都应该死。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主，腓尼哈和利未人使神的怒气消除了，我们的主耶稣也使神的怒气消除了。我们主耶稣一举把恶人消灭致死，杀死他，站在上帝那边把恶人杀死，他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是奇妙的救恩，这是最大的义，这也是最大的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你的祭司，帮助你的儿女认识你。主，我们不会说今天这个地上多么的邪恶，人心不古，因为每个时代的人心都不古，每个时代都有邪恶。该隐也杀了他的弟兄，出自邪恶。该隐杀了他的弟兄，可能也有自义的成分，他觉得神应该看重他的祭物。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违反你义的原则，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以自己的义代替主的义，求主让我们是在圣灵光照下是公平正直正义的，求主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人的优点，也看到自己的好处，归荣耀给主。主帮助我们看得恰当，做恰当的判断，求主怜悯，这需要何等大的智慧，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